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是心中的偶像。请您先预备好圣经，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14章1到8节，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14章1到8节。同时也请您预备好纸和笔，等一下我会播报给您这一周的读经计划。好，此刻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以西结书第14章， 一至八节，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一至八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心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旧约圣经以西结书十四章一到八节。今天我们要灵修的经句是当中的第三节，经句如此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好，此刻我要为您继续播报这一周我们一起要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也就是三月五号，旧约圣经民数记第34到36章，民数记34到36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9章30到50节，马可福音第9章30到50节。我要恭喜您，现在我们已经读完了旧约圣经前面四本书，到3月6号我们要一起开始旧约圣经的第5本书，也就是生命记。3月6号我们要读生命记第1到第2章，生命记第1到第2章。另外还有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1到31节，马可福音第10章1到31节。3月7号旧约圣经生命记3到4章，生命记3到4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0章32到52节，马可福音第10章32到52节。3月8号旧约圣经生命记5到7章，生命记5到7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1章1到18节，马可福音第11章1到18节。3月9号旧约圣经生命记8到10章，生命记8到10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1章19到33节，马可福音11章19到33节。3月10号旧约圣经生命记11到13章，生命记11到13章。旧约圣经马可福音12章1到27节，马可福音第12章1到27节。最后一天，3月11号旧约圣经生命记14到16章，生命记14到16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2章28到44节，马可福音12章28到44节。我知道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一直非常认真地跟着我们全年读经计划走，我衷心地祝福您可以在神的真道上天天蒙受莫大的恩典。好，也让我们再一次的彼此纪念，一起奔走这美好的天国里程。下面请听灵修短文《心中的偶像》。
心中的偶像， 记得当我与丈夫刚开始外出宣教时，社会上滋长的拜金主义曾令我很担心。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是个崇尚金钱的人，毕竟我们已经开始身无分文地到海外宣教，我们也过着简单的生活，我们还住在破旧不堪的小公寓里，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受到拜金主义的影响。然而我心中逐渐感到不满足，不久以后我开始变得渴望拥有好东西，心中也偷偷地对无法拥有这些好东西而感到不满。有一天，上帝的灵开启了我的眼，让我深感不安。原来拜金主义未必是代表拥有什么，也可能是渴求去拥有这些东西，这也就是我在拜金主义上所犯的罪。上帝点明了我的不满足就是我心中的偶像。那天当我因这个不明显的罪向上帝忏悔后，上帝又重新虏获了我的心，在我心中居首位。自然而然的，一股深层的满足感填满了我的心，不是对金钱，乃是对上帝。在以西结时代，上帝也彻底地对付这种隐晦的偶像。上帝在他百姓的心中应当居首位，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将一切使我们不能满足于上帝的事物从心中移除的原因。我心存有挚爱偶像，建居你宝座上，恳求救主助我拆毁，使我独敬拜主。任何取代上帝的事物就是偶像。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朋友，正如您所知，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没有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今天我们的灵修主题呢，心中的偶像，我会比较注重从贪心这个偶像来跟您分享。以色列百姓灭亡的理由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由于他们很多的罪，而最根本的罪呢，就是拜偶像。著名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说，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不断制造出新的对象，吸引我们的关心和喜爱。今天我们就算不拜金、不拜银、不拜铜铁等等的偶像，却也是在敬拜一个更邪恶的偶像，那就是贪心。凡是看作比神重要的都是偶像。我们如果有妻子也好，有丈夫也好，儿女也好，如果把他们看得比神更重要，那就可能不知不觉地把他们当成偶像了。我们的职业、兴趣、事业，如果把他们看得比神更重要，那也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从拜偶像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不幸、悲伤、痛苦、患难就会接踵而来。当年亚当的犯罪就是由于他向贪心下拜。虽然亚当把责任都推卸给了夏娃，夏娃把责任又推给了蛇，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的贪心，以为自己可以变得像神一样聪明，而被这个贪心的偶像给绊倒了。创世纪第三章四到五节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虽然是仇敌他这样的诱惑他们，然而若不是心中有一个偶像叫贪心，他们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诱惑的。 亚当和夏娃心里有一个贪念，他们想变得像神一样聪明。既然身为人，就应该守住人自己的本分，好好的做一个人。可是因为他们贪心，想要变成神，所以他们终于在这样的贪心的偶像下给绊倒。托尔斯泰曾经有一篇的短篇小说，题目是《人需要多少的土地》，里面描述了一个农夫，他名叫巴洪，他买了很多的土地，但是心里还是不满足，还是想要更多的土地。有一天他听说，只要拿出多少钱，就可以得到自己想拥有的一大块土地。他把自己的所有都变卖了，于是呢，一口气就跑到那个地方。那个地主对农夫说，你呢，如果想得到这片地，只要你能够走一整天的路，你所踏过的土地就是你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太阳下山之前，你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否则的话，你就一寸土地都得不到了。第二天，这个贪心的农夫一大清早就出发了，他带着干粮，尽可能的想跑更远的路来得到更多的土地。于是他不停地跑啊跑啊，跑累了也不想休息。他心里说，哎，不行不行，我现在如果休息就得不到更多的土地了，赶快跑赶快跑。后来呢，他的心脏就好像快得要跳出来了，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是他还是不舍得停下来，还是不断地逼迫着自己往前跑往前跑。白天太阳很大，流了满身的大汗，而且肚子饿得受不了，可是呢，他也不想停下来休息，就是为了跑更远的路，能够节省时间。他心里对自己说，不能休息不能休息，如果现在吃了饭，我就不能够踏更多的土地了。虽然他这样的疲惫，这样的饥饿，可是他还是逼迫着自己一直不断地往前跑往前跑。到了傍晚，太阳快下山了，可是他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够回到原点。于是他不顾性命地使尽全力往前跑往前跑，终于在太阳下山之前回到了起跑点。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啊，我终于变成一个大地主了。
最后呢，他就这样被累死了。当他死了以后，别人埋葬他的时候，只是那么小的一块土地而已。这位贪心的农夫，他最终成了贪心的奴隶。是贪心这个偶像，使他白白的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亚当和夏娃也是一样，在贪心的面前，他们俯伏下拜，结果使他们的人生走上了一条灭亡之路。另外，在圣经里也有提到被我们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早年呢也曾向心中的偶像下拜，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到了很多的试炼与患难。在他75岁的时候，他领受了上帝的使命，说，你要离开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他得到了这样的恩典与应许以后，就开始出发。他虽然是顺从，却没有把心中的偶像丢下。他一到迦南地，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他虽然得到了这样的应许，却发生了饥荒， 水都干枯，草也枯死，动物没有草吃。亚伯拉罕走到三岔路口上，上帝是叫他去迦南地，没有叫他去埃及。可是呢，他却没有听上帝的话，留在迦南地，还是要为了妻子，为了儿女，丢弃神的话，离开迦南去埃及了。这正是有一个偶像盘踞在他的心里，叫他不要去理会神的话，却要向着偶像下拜。为了妻子和侄儿，他离开了迦南地，他背弃了神的命令，违抗了神的命令，下到了埃及去。结果怎样呢？自己的妻子被法老王夺走，他受尽了凌辱，受尽了试探。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今天有很多的人在生活中受了很多的苦，肉身的痛苦，家庭的患难与试炼，事业与生活上的痛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呢？那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贪心。是贪心这个偶像使他们远离了神。我们侍奉神的同时，不能够也同时侍奉贪心这个偶像。上帝和偶像是绝对不能够同时存在的，就如光和暗不能够同时存在一样。上帝让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侍奉上帝，凡事以上帝为中心，那么上帝就会在我们的一切生活各个层面动工，使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上帝与我们同在，就会为我们把黑暗和光明、变乱和秩序、死亡和生命、美与丑给分离出来。我们能够与上帝同工，就能够从上帝那里得着力量，得着智慧。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同来反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还有什么是超过对神的爱呢？是不是还常常有贪心这个偶像盘踞在我们的心里面，阻碍了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主，来敬拜他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神放在我们心中居首位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用你的宝血来再一次洁净我们。我们实在是太久太久被心中的偶像捆绑，不能够被释放来完全的自由自在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服侍了贪心这个偶像，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偶像很久很久。恳求你借着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得以释放。主啊，我们奉你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圣名，我们宣告在心里除去这一切的偶像，能够完全的来归向你。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人。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耶稣会释放你，来一起向神呼求，
好不好？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向他敞开，来到他的宝座面前，来赞美他，来敬拜他，再次的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的生命，因为他现在就要来释放我们。
哦，就是耶稣，耶稣，他会释放我。哦，就是耶稣，耶稣，是我的生命。哦，就是耶稣。Thank you.
来赞美他。
不再吃，终于在出现，有人软弱，有人刚强，让我们一起向主来歌唱，接受完全的爱。我们在吃，终于在出现，无论流泪或是喜乐，有一个地方有慈爱和力量，我们祷告里面。我就是耶稣，耶稣他会释放我。我就是耶稣，耶稣是我的生命。我就是耶稣，耶稣他会释放我。我就是耶稣，耶稣是我的生命。我们在吃，站立在主前，无论流泪或是喜乐，有一个地方有慈爱和力量，我们祷告里面。我就是耶稣，耶稣他会释放我。我就是耶稣，耶稣是我的生命。我就是耶稣，耶稣他会释放我。我就是耶稣，耶稣是我的生命。我们在吃，站立在主前，无论流泪或是喜乐，有一个地方有慈爱和力量，我们祷告里面。我就是耶稣，耶稣他会释放我。我就是耶稣，耶稣是我的生命。我就是耶稣，耶稣他会释放我。我就是耶稣，耶稣是我的生命。我们在吃，站立在主前，无论流泪或是喜乐，有一个地方有慈爱和力量，我们祷告里面。我就是耶稣，耶稣他会释放我。我就是耶稣，耶稣是我的生命。
是的，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他必将使你得胜，他会将我们从偶像当中释放出来，它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是我们喜乐的泉源。让我们此刻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灵修金句，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第14章第3节。金句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愿主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至于得罪他。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建议或者是代祷事项，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愿神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
啊，为什么我就是